八事规矩诵，兼学法师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六面。三是能言量。那么我们八事规矩诵呢，分成四大科啊。那么第一大科呢，是说明叫作者列时。那么这一科已经说过了啊。那么第二大科呢，是说明解释标题啊。那么解释标题分成两科，第一科呢是总标示题，总是标题啊。第二个是别名八事啊。那么第二科当中呢，分成五小段啊，就别名八事分成五小段。那么这个是第三小段，是能言量。那么什么是四能言量呢？我们解释一下。那么我们这个心事啊，它有了别的功能啊。那么当这个心事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呢，它有人所的差别，人跟所啊。那么依着人分别的这方面来说呢，会得到一种认识。这个认识呢，在唯识学就安立作量啊，就是说我们这一念心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呢，就会升起一个量啊，这个量就是认识。那么这个认识可能是正确的认识，也可能是不正确的认识啊。所以这当中就有三种的差别啊，就是第一个限量，第二个比量，第三个非量啊。那么我们来说明这个事啊，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啊，会有三种量出现啊。有三种的不同的认识。先看第一个限量。什么是限量呢？限就是现在现有显现。那么这个量呢，就是量度凯定啊。那么这个限啊，是有三个意思啊。第一个是现在，就是说这个境界它是存在于现在啊，不是过去已灭，也不是未来未成啊，而是存在一个现在的一个情况啊。其次呢，现有这个境界它必须是有真实的东西存在，而不是我们讲这个盔毛或者是兔角啊，这个东西都是世间上是没有的啊。那么这个鉴别这种啊不真实的情况，它是现有的啊。第三个显现，那么它不但是存在于现在，而且是现在存有的。那么第三个条件呢，它在空间上必须要显现。什么叫显现呢？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这个地底下在100公尺的地方有黄金，这个黄金是存在，是存在于现在，是现在而且是存在的啊。但是就着我们肉眼来说呢，这个地底下的黄金是不显现，它并没有显现啊。但是有天眼的人啊，这100公尺底下的黄金它是显现，它的天眼能够照了分明啊。所以说呢，它第三个条件啊，它必须要这个境界要能够显现啊。那么这是三种条件叫做现。那么我们面对这三种条件啊，现在现有显现的境界啊，加以量度，加以凯定，那么叫做限量啊。所以这个限啊，它是在形容这个所言的境界。那么这个量呢，是在形容人言的心啊，它的是一种量度跟凯定啊。那么这个合起来的意思啊，我们看下面解释。为五句意识之第一念，现前明了不起分别，不待名言无愁度心，亲得法体如镜现象，名为限量。那么这个限量啊，它多数是发生在这个五句意识的第一念啊，就是这个五句意识啊，前五是啊跟这个第六是同时活动啊，叫五句意识啊。事实上等于第六意识夹带前五识的。 那么第一念跟境界接触的时候，事实上这个境界跟境这个五俱意识跟境界接触啊，第一念事实上是前五识而已啊。那么第六意识是第二念才升起的啊。所以这一念的时候呢，它是有三种情况出现。第一个现前明了啊，就现量的条件呢，它不能够是属于昏昧或者是癫狂的状态啊，它的内心啊必须是一种现前明了的啊，不能有昏昧，也不能有癫狂错乱的情况，这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不起分别，那么这个时候的内心对境界要能够不起分别。什么叫不起分别呢？这一下解释，不带名言无愁度心。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取到的境界的相状以后啊，它没有名言的分别啊，也没有愁度的心啊，这个愁度心就是不带，没有愁度心也等于是不带名言的意思了啊。这第二个条件，它不能够有名言的分别啊，只能够有自信的分别。第三个，亲得法底，它能够亲证诸法的自体啊。那么这三个条件啊，现前明了，不起分别啊，亲得法底啊，那么我们的内心跟境界接触啊，能够保持这三种状态呢，讲一个譬喻，如镜现象，就像这个镜子把这个影像现出来，等镜子把现象现出来，是个男人，是一个女人啊，是一个富贵的人，是一个贫穷人，他现出来的时候，镜子他没有明眼的，他只是把这个像如实的现出来而已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安立作现量。这个限量的情况啊，有两种的情况啊。第一个是有为法的限量啊，第二个是无为法的限量啊。这个有为法的限量是通于凡夫，也通于圣人。我当然，我们凡夫的限量的范围很窄了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莲花灯啊，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夹带的掩饰，来取得莲花灯的相状啊，我们知道这个莲花灯是红色的，是放出光明的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明眼啊，那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对莲花灯的认识是一个限量，因为这个莲花灯是现在它也是现有，而且它也显现。那么我们的内心去取莲花灯的时候呢，也是现前明了，那么不起分别，亲得法体。那么这样子讲，我们对莲花灯的认识是限量啊。不过我们凡夫的见闻觉知啊的限量很有限啊。我们看这个经论啊，佛陀的都有为法的限量那是无障碍的啊。佛陀的那念清净光明的心啊，对一切的胎卵施法的众生啊，每一个众生的起心动念啊，佛陀那么如来悉知，如来悉见啊。佛陀的限量啊，能够通达十法界的差别的因缘果报，这都是佛陀限量的境界啊。那么我们凡夫的限量很有限啊。那么这个是有为法的情况。那么如果无为法的话呢，那么无为法凡夫是不能够有限量的啊，那个是圣人的境界，内心能够啊啊，菩萨清凉业常游毕竟空啊，跟这个二空真如理啊，能够得到空性的限量，那是圣人啊。当然佛陀是圆满的啊，那么这些阿罗汉跟菩萨是分证啊，但是虽然分证，他也都是限量的境界啊。那么无为法是唯独是属于圣人的限量啊。那么我们凡夫在有为法能够得到某一部分的限量，可以的啊，某一部分。那么这是第一个啊，我们内心跟境界接触的第一种状态啊，叫做限量。再看第二个比量，什么叫做比呢？比类比尼啊，就是说啊，我们加以这个比啊，就是比较，列就是列推啊，把它比较列推一下啊。 或者是比拟，这个拟就是测度啊，稍微推测度量啊，推测度一下啊。那么这个量跟前面的量一样是量度啊，不过这个时候的量度跟前面的量度不一样了啊。我们看这个解释，这个时候的量度是位移不现前境界，借相推度而知有故，名为比量。那么前面的限量啊，是属于现前的境界，这个比量是不现前，可能是属于过去的境界或者是未来的境界啊。总之这个境界不现在前，不现在前你怎么知道呢？借相推度而知有故，就是我们假借已知的相状来推度它的存在啊。那么假借已知的相状来推度这个未知的情况啊。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讲见烟知佛哦，在这个山的另外一边啊，我们看到烟升起了。那么我们的眼睛没有看到火啊，没有看到火，但是我们从理论上来推啊，有烟一定是曾经起火了，一定有火才能够升起烟的啊。所以我们知道在山的另外一头虽然被山遮住，但是我们判断山的另外一边一定是有火了啊，见烟知火啊，这个就是比量啊。比如说我们凡夫跟那个有为无为法是不能限量哈，但是我们也能够借相退度而知有故啊，我们能够啊思维啊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啊。我们观察我们那个生命体啊，色受想行识啊，都是假借过去的业力所创造的。那么这个业力的本身是有为法，所以这个所表现的果报也是刹那刹那生命的有为法，所以它的本性是毕竟空的。那么我们从这个寄送我们也能够了解到这个空的道理，但是我们对这个空的道理不是限量，那么这种认识是比量，借相推度，假借佛陀的圣教量，我们能够知道空的理论啊，这个就是无为法的一种比量。我们对无为法能够假借佛陀的这些清净的法语啊，能够得到一些比量。那么比如说有为法也可以有一些比量啊，比如说我们读阿弥陀经啊，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，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耶极乐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经，现在说话啊。我们的眼睛哪能够看到十万亿佛土呢？这个超过我们的限量，但是我们假借阿弥陀经的这个佛陀的开示啊，哦，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一个世界存在，那个世界是一个极乐世界，那个国土里面有阿弥陀在说法，而且是今现在说法，是存在现在的一个情况，不是阿弥陀佛已经灭度，或者这个阿弥陀佛还没成佛，不是现在啊。那么我们对极乐世界的存在也可以说是比量，借相推度啊。这个限量跟比量啊，他们两个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啊。相同点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属于正确的认识，对宇宙办法都是正确认识。那么不同点呢，就是一个是亲得法体，一个是借相推度，一个是亲自得到诸法的自体，一个是我们假借一些已知的相状来推度未知的情况。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啊，我们对于这个柠檬汁啊，柠檬汁，我们这一念心对柠檬汁的认识有两种情况啊。假设我们没有喝过柠檬汁，但是我们从这个文字的记载，哦，柠檬汁的颜色是白，稍微略是透明的啊。那么它的味道是酸酸甜甜的。那么我们从这种文字的记载，我们对它也能够产生一种认识，但是这样的认识叫比量，虽然比量，但是还是正确啊。但是当我们的舌头跟柠檬汁一接触的时候，那一刹那，真正你喝到柠檬汁了啊，你的舌头跟柠檬汁接触的时候， 这个时候还没有升起名缘啊，这个时候你对于它的酸酸甜甜的味道那个认识啊，是一个限量的境界，限量，你真实亲得法体，跟你前面的语言文字的认识就不一样了。但是前面的语言文字也还是没错啊，不过那个境界有浅深的差别，那个认识有浅有深的认识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限量跟比量的差别在这个地方。第三个是非量，这个非量就是一个错误的认识了啊，我们凡夫多数都是在这个非量的境界啊。什么叫非呢？似现似彼啊，这个似现就是说它好像是限量但是又不是，似是而非，叫做似。似限量呢就是说它对于现前的境界，那是由于我们的希望分别啊产生不正确的认识，它的境界是现前，但是我们的希望分别产生不正确的认识啊。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我们在黑暗当中啊看到一个绳子，这个绳子是现前，但是因为这个光线不好，我们以为它是蛇，那么我们对这个绳子的认识是错误的，它是绳子你把它看作是蛇，你对它的认识是蛇的认识，这个是叫视线，这叫非量。那么以唯识学的思想说啊，我们啊这个第七意识啊它就是完全是非量啊，就是我们这个生命体这个色受想行识啊是毕竟空无我我所的啊。那么毕竟空无我我所啊，但是这个第七意识去观察这个四这个第八识的时候啊，他发觉第八识啊的明了性，那个维系的明了性啊是恒常住不变异的，是一个我，这个就是非量。虽然第八识是如此明显的显现，但是它的真实况是一种刹那生灭的一种明了性，而第七识对它的认识却以为它是恒常住不变异的，这个就是非量啊，就是视线啊，对于现前的境界，但是呢，由于我们的希望分别心啊，产生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啊，叫视线。这个视比啊，跟前面不一样啊，前面的视线是面对于现前的境界。这个四比是对不现前的境界啊，不现前的境界我们加以推度啊，但是这个推度是错误的推度啊，那么产生错误的认识。比如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打妄想啊，我们想到这个五欲啊是种种的美妙啊，是常是乐是我是清净的啊，这个其这个四种颠倒。那么这个五欲的境界没有现前，但是我们介于推度的关系啊，借相推度啊，也是借相推度，但是是产生错误认识的，因为这个五欲的本质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，而我们认为它是常乐我净的，这个就是四比对于不现前的境界一种错误的推度，那么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啊。那么这种视线视比都是涉属在非量的情况啊。我们看这个解释，心缘尽时一境错谬，希望分别不能正知，名为非量。我们内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呢，一境错谬，对这个境界产生错谬的认识。为什么会有错谬认识呢？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外境有问题，而是虚妄分别，是我们内心的无始劫来这种虚妄的名言分别，主要是名言啊，使令我们不能够正确了知这个境界的真实情况，这个时候的量叫做非量，这个是错误的。这三种量啊，我们看这个经典啊，佛陀的这个开示的法语啊，或者是祖师的开示啊，不管是佛陀不管是祖师啊，对这个非量都是呵斥的啊。 你看这个佛陀在经典上说啊，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。好，说这个我们的一切的障碍啊，是从内心升起的。什么的内心升起呢？妄想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名言分别，我们这无始劫所串习的名言。我们把这个境界安立很多的名言啊，这是你，这个是我，最维系的名言就是你我的对待啊。本来是无我我所的，但是我们安立哦，这个是我，这个是你。那么有这个我就有我所，这是我的，这是你的，那么人跟人之间就会对立了。对立以后，贪嗔生慢疑啊，嫉妒就升起来，而这样子就是障碍自己了。这个障碍是从内心的名言升起的啊。所以在佛法是呵斥废量啊，是赞叹限量，那么也赞叹在佛法中的比量。不过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，这个限量跟比量啊，我们看这个天台的止观啊，智者大师啊，那么智者大师的止观分成两大类啊，一个是言顿止观啊，那么一个是属于渐修止观，渐教的渐啊。那么在言顿止观当中啊，我们看天台中的言教啊，一开始初心就观不思议境啊，或者禅宗他的思想也是这样子，他就是要你保持限量，不落名言分别。你看那个禅堂啊，禅堂传戒啊，这个新戒来到禅堂的时候啊，先到知客寮，知客师先考试啊，你为什么来受戒呢？就是我师父叫我来的，啪打响板，你师父叫你来的，你师父不叫你来，你就不来受戒了，这么被动啊啊，所以应该打响板。那么第二个就新戒就聪明了，哦，不能够说我师父叫我来的啊，所以你为什么来受戒呢？我自己来的，啪打响板，哦，你师父没叫你来，你自己就来能够来啊啊，打响板，不尊师重道啊。那么第三个想，哎呀，这个自己来的也不对，师父来的也不对，干脆不回答啊，你为什么来受戒呢？默然也是啪打响板啊，我问你话你为什么不回答呢？这个禅宗的教育，这种棒喝啊，我们可以发觉啊，他不在乎你回答什么，就是啊，他在破你的名言分别。前面两个是破虚妄分别，第三个是你不回答，破你的落入空网啊，他就是要你内心能够无助，但是要身心，身心而无助。在这个禅宗有一句话说，一念不生即如如火，就是说啊，这个一念不生不是我们的明了性不升起，我们明了性对一切的境界是了解，但是心中没有明眼，这个没有明眼在反复的劫匪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的我法二执要活动一定要明眼，你没有明眼，你的初的分别我法二执是不能活动的，因为我执分别的我法二执要升起，一定要依止明眼。当然有些人比较厚道，厚道一点的人啊，他的名言比那他所安立的名言比较不会去伤人啊，比较严重。有些人比较刻薄，他安立的名言会比较尖锐一点，但是以佛法说都是名言。这些名言就是不必要的，把这个境界安立的这里面通通要洗掉，保持本来面目。所以这个在言顿止观当中，他很强调你直下承当啊，一念不生即如如火啊。所以在禅宗的教育啊，你进入禅堂，那你一定是挨打的啊。那么我曾经问过一个老和尚啊，这个老和尚是学禅宗，我说是什么时候才不被挨打呢？他说啊，这个开悟的禅师他问你的话的时候啊，他不在乎你回答什么，但是他会注意你的表情。 你能够不落分别的时候啊，他能够感觉得出来，就是以心印心。这个老和尚是这样回答，他说他问你啊，什么是佛法大义？其实禅宗的话，佛法哪是书本上是佛法呢？啊，门前前面的一棵松树，你要什么回答都可以啊，但是你回答的时候是坚定的、肯定，而且他的表情是不落明眼的。他会从你的眼神里面感觉得出来，你是不是在落入明眼？你一落入明眼，一定是挨打。啊，所以他这个教育方式的确是善巧。好，那么在这个天台的严顿止观啊，禅宗的教育都是要你啊，保持限量的境界。啊，不过要是这个前教的法门啊，比如说维持啊天台。就比较强调从文士修入无生法忍，就是要文士修，这个就是要落入比量。我这个比量不是世间的人我是非啊，它是要你如理思维啊，儒者随顺也，要你随顺佛陀的圣教啊。这个一言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啊。那么一名为假名，一名中道义啊。世间法的本质是毕竟空，毕竟空，这世界上怎么有呢？是一个假借因缘安立的假名假相假用。那么我们对于毕竟空跟因缘有能够保持一种平衡，就是那个平衡点，就是一名中道义，那就是中道，在空有的境界同时显现的时候能够平衡，这个就是中道啊，不落空不着有啊。那么在前教法门很强调你要闻思修三种智慧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智者大师的《法华贤义》啊，他解释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啊，他解释这个妙法，他解释这个妙法分成两种法妙啊，一个是十法妙，第二个是全法妙。智者大师赞叹严顿的法，真实的法是妙，就是你直接。依止清净心而起修，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不落明眼，这个法是妙。但是智者大师也赞叹全法，就是你从文思修对治上的法门也是妙。其实这两个法是相随顺的啊。我们老实一点说，我们一个刚初学者，你说我们面对境界不落明眼啊，是不容易做到，有一点强人所难，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明眼已经是串习太久了。你可以试试看，你一跟境界一接触，只有第一刹那是限量，第一刹那，第二刹那你马上产生一种对立，你我的对立，从你我的对立当中再产生爱憎取舍，那各式各样的烦恼又活动，一定是这样的次第。好，所以一个初学者不可能一开始就入不思议境，不可能，一定要思议。这个时候呢，在全教法门就是你要对治，就是你要思维，你要可以思维佛法啊，思维不净苦无常无我，来破我们的明眼，以明眼来破明眼。但是当你在出家一段时间，你不断的以对治法修了以后啊，你会发觉啊，你在佛法中的思维的明眼啊，它能够消除你其他的明眼，就是你能够从对治法中修一段时间啊，你发觉你平常的明眼会减少很多，这些事情真是妙啊！佛法的明眼是这，佛法这个明眼啊，佛陀他虽然呵斥希望的明眼，但是佛陀他也说法，他也讲出一个明眼。但是这个名言再到我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，它能够消除我们其他的名言。你看佛法是这样子的啊，你从佛法的名言里面啊去思维啊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啊，诸法从本来，常住即灭相，这样的一种清净名言啊，它能够让你一天一天把那个心中的名言给洗掉。所以这个全法它是随顺你十法的，这两个是相随顺的。好，那么总之 我们最后的目的是要得到在无为法的限量，这个是最主要的。先得到根本智，然后这个时候的第二个再得到有为法的限量，观察十法界的识别，获得智。但是我们刚开始还不能够放弃在佛法中的比量，还不可以的。这些全教的对治法门，闻思修啊，还是很重要的。但是我们知道目标是限量。那么这个是讲到我们这个事啊，对于境界的一种认识，有三种的认识啊，限量、比量、非量。好，再看第四，事所缘境。那么前面的量呢，是业着能言的心来说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业着所缘的境界呢，也安立的三种啊。第一个是信境，第二个是待直境，第三个独引境。先看信境。为时根尘四大，即时定果色等相分境，唯一十种身，不随能言见分种身，名为信境。那么这个信啊，什么叫信呢？这个信就是真实的意思，真实啊，真实的境界。什么叫真实的境界呢？这以下说明。为时根尘四大，这个时啊，就是一种真实的作用，这种作用是由种子变现的，不是我们分别心所变现的。好，比如说，那么这是一个桌子啊，这个桌子是有真实的作用啊，它能够放书本啊，能够有很多的作用。那么你说这个桌子很大，这个大小这个法是分别心安立的啊。这是一种对待的，这个大跟小没有真实作用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这个信境呢，是讲真实作用的五根啊，这个是讲正报的色身以及六尘，依报的六尘。好，那么这种根尘四大都是有真实作用的啊，即时定果色啊，有真实作用的定果色，就是我们在禅定当中所现的色身香味触法。这个定果色啊，或者定制在所生色，这种相分境呢、啊，都是依止十种生，都是依止我们的善恶的业种生，不是随顺人言的见分，就是这个分别心所升起的，叫做信境啊。这个信境就是说，这个境界的显现，它是由业力所显现的，因缘变的。不是我们的分别心把它现出来的。比如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眼前真实有一碗饭，这碗饭是如此的现前在我们眼前，这个时候这个饭我们取到了，叫做信境。假设我们在打坐的时候，我们思维哦，现在打放蒙山了，说这个地方有一碗饭，但是我们在内心当中 也会现出一个饭的影像，但这个饭的影像不叫信境啊，它是由分别心所创造的，但是它也是一种影像，但是这个影像没有真实作用，因为这个你吃，你观想这碗饭你不能饱啊，它没有真实作用，它也不是由十种生，它是由分别心所生啊，所以这个信境啊，就是它必须有真实作用，有十种，这个十种就是阿赖耶识的善恶种子所变现啊，不能够由分别心所现，这个就是信境啊。第二个待直境啊，那么什么叫待直境呢？为心缘境时，夹带本质变其影像，名待直境啊。这是我们的八识的心王啊，跟境界接触的时候，他夹带物体的本质，但是这个本质是现前，但是他去境界接触的时候呢，他自己又升起他自己的影像，这个影像跟原来的本质已经不一样，这是待直境。好，他夹带物体的本质变其影像，而这个影像跟原来的本质不一样。好，举一个例子，我们还是取这个第七意识啊，第七意识这个心啊，心王啊，它的了别功能啊， 他去攀岩第八识的明了性的见分的时候，他也夹带第八识的本质，就第八识的心王也现前。那么他夹带第八识的心王本质现前的时候啊，他去接触第八识的时候，第七意识的心王本身，他在他的心中啊现出一个第八识的影像，而这个影像是个我的影像，而这个我的影像跟原来第八识的明了性已经不一样。第八识的明了性是刹那生灭的，但是第七意识去观察他的时候，内心升起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的相貌，那么这个就是带自己，这个境界已经跟原来的境界不一样了。但是他还夹带原来的本质，就有一点是本质的情况，但是已经不完全一样啊，这叫带自己啊。第三个独影镜啊，为第六独头意识不占本质自身影像名独影镜啊。前面的带直径啊是本质现前，所以他现的影像啊虽然跟本质不一样，但是跟本质有几分的相似。但这个独影镜不是，它是独头意识不占本质，这个本质根本就没有现前。没有现前啊，你自己打妄想啊把这个本质给现出来。比如说我们放蒙山的时候啊，饭菜都没现前，饭菜都没现前，怎么能够有饭菜的影像呢？自身影像，自己的分别心啊，自己的名言活动啊，把这个饭菜给创造出来，而这个境界正是独影境啊，不占本质自身影像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八识心王啊，耶的所言境来说有三种境界啊。这古德有一个记诵啊，在形容这三个境界啊，我们把这个记讲一下啊。古德说啊，这个性境不随心啊，性境啊不随顺我们的分别性啊，性境不随心啊，因为性境的出现啊完全是业力的显现，它没有个人的分别性啊，性境不随心。独影唯从见，这个独影境啊唯独是从见分，这个见分就是分别性啊。独影境根本就不占本质，所以独影境怎么出现呢？唯从见，从这个见分所生啊。带直通情本，这个带直境啊通于情跟本，这个本就是本质啊。带直境的出现通于情，就是通于我们的分别的情见，但是它又有一部分是物体的本质啊，带直通情本啊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古德讲性境不随心，独影唯从见，带直通情本。那么我们在八识当中呢，去取这个境界的时候会有三种境界出现啊。不过这三种境界它只是在说明它跟真实情况的一种比较，它不论好坏，不像前面的限量比量非量啊，它是有错误跟正确。那么这个现境带之境独影境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。比如说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啊，念佛法门我们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，有三种情况啊。第一个是持名念佛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所言的境界是名号，事实上名号就是声音的意思啊。一句弥陀念诵听啊，念从心起，声从口出，音从耳入，这个时候我们内心所取到名号的境界是属于性境，不带名言。我们念佛的时候只知道有四个声音阿弥陀佛，取掉这四个声音，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当中真实在修行的时候啊，行起解结，没有名言，不过内心有皈依的心，知道他是万德洪名，但知道是一回事，那个时候没有万德洪名 这句话出现，没有啊，这个时候是心境啊。那么 假设我们是观想念佛啊，观想念佛啊，要有个佛像在前面啊。那么眼睛打开，取这个佛像的相状，然后取到你看清楚了啊，然后眼睛闭起来，闭起来以后，你第六意识再现出影像，这个是带资金的，因为你有本质现前，但是你心中的佛像跟原来的佛像一定有距离的，你不可能。在一个没有成就念佛三昧之前啊，你心中的佛像跟原来的佛像一定不一样啊，夹带本质变其影像啊，所以这个观想，这个叫观相啊，观相念佛叫带执心观相啊，观相念佛，它夹带佛像的本质，但是心中所现的影像已经不完全一样啊。那么如果是观想念佛，那就不占本质了。啊，我们思维从事西方过十方国土，由世界名曰极乐，极乐有佛号阿弥陀经，现在说法啊，极乐世界有七宝池、八功德水、正报一报庄严，极乐世界啊啊有阿弥陀佛、一些阿罗汉、菩萨、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在那个地方说法神通自在啊，正报庄严。那么这种境界我们完全都没有现前，但是我们诵阿弥陀经啊，从语言文字里面不障本质自身影像。也可以把这个影像现出来，这就是读影境啊，观想啊，观想念佛啊。那么就是这三种境界啊，信境、带执境、读影境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意识啊，持名念佛啊是比较不耗神啊，不耗神，因为。信境不随心，这个信境它没有动分别，这个观想观相一定要带你的明眼，你不动明眼是不可能有现境界现前，不可能啊。那么你一动明眼就表示有分别，有分别心就会耗神，而且有分别的时候，我们的分别前一刹那分别跟后一刹那分别还不太一样啊，就是所缘境会有变化。那持名念佛，你前一念的佛跟后一念佛号应该是完全一样的，因为前一念是信境，下一念也信境，那个时候不带名眼啊，所以这个持名念佛啊的确是比较不耗神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八识所缘的境界啊，再看第五八识的转依啊，这个转啊就是转舍啊，转舍八次，一就是一指，一指清净的四字啊。那么前五是转成成所作字啊，这个第六一次转成妙观察字啊。那这两个这成就化身啊，教化这些凡夫菩萨、前教菩萨还有阿罗汉啊，没有入法身的，这叫应化身啊。不过成所作字呢，他所成就的是属于这个应化身的。生土啊，正报的色身，应报的国土啊，这种生土的庄严属于色法。这个妙观察士所成就是属于心法啊，他能够摄持无量无边的法门，也能够观察众生的根基而为众生说法啊，是妙观察士啊。那么这个成所作智所成就的是属于身相庄严、国土庄严啊。那么这两个都是成就化身啊。那么第七是转成平等性智。这个时候第七意识跟二空真如理相应了、啊、是平等法性相应的啊。那么他所成就的是一个功德报身啊，无量光明无量相好的报身啊。那么第八是转成大圆净智，那是成就清净法身啊，圆满无缺啊，没有缺欠的啊，大圆净智啊。那么这个是成就法身啊，转八是成四智，那么由这个四智成就三身。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凡夫到圣人啊的转变啊，是一种内心的转变啊，就从我们这个有我法二执的八识啊，转成跟二空真如理相应的四智菩提啊。就是我们讲、啊、怎么能够成就圣人呢，就是破我法二执，破除内心的我法二执啊，那这个是成就圣人的啊。这是主要的是一种啊内心的转变啊。好，我们有没有问题？ 来训示。自性分别，我们待会可能后面会讲到，会讲到自性分别。你先知道自性分别是没有名言的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等于是把整个八识啊，它的一个概况先做一个介绍。那么到了正文的时候呢，那么玄奘大师呢会更详细的把八识的一些活动的情况啊，会讲得更清楚了啊。好，我们休息10分钟。